我们今天是第九集。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主要的经文是《约书亚记》五章13到15节的经文。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约书亚记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征战当中得胜的书。上帝透过当年约书亚怎么样在迦南地征战，胜过迦南的过程，来帮助我们学习征战的原则跟真理。在约书亚记第三章跟第四章当中，我们提到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走干地过约旦河。但是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并没有照一般军事的法则马上乘胜追击，反而呢，他们先停下来接受割礼，然后呢，过了一个月节。接下来呢，在他们真正跟敌人短兵相接之前，上帝还要他们做最后一个预备的动作。什么样的预备的动作呢？就是呢，上帝让约书亚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将来以色列跟迦南人征战得胜的关键，就是在乎他们有没有把领导的主权交给上帝。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它的关键就是到底谁是元帅。在这段经文当中记载了一个领导权的争夺战。在这个领导权的争夺战当中呢，约书亚把他的领导权交出来了，所以说看起来他好像输了，他好像输给上帝，他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但是正因为如此，约书亚就成为一个常胜的将军，在日后跟迦南人的征战当中，除了在爱城之役短暂的失败之外，他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约书亚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战无不胜呢？因为他交出他的领导权，他不再自己做老大，他让上帝做老大，让上帝来引导他们怎么样来征战，征战的方法，征战的时间。所以说约书亚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得胜。这是一个非常吊诡是非而是的真理，就是当我们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输给上帝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生赢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更多的来思想这方面的真理。首先我们再次来思想这个领导权的争夺战。13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约书亚此刻为什么要靠近耶利哥城呢？当然是去观察敌情。他要看看耶利哥的城墙呢，哪一段的城墙呢，这个比较厚，哪一段的城墙呢，可能防御攻势比较薄弱，哪里的守卫呢，这个活动比较频繁，哪里是比较容易疏失的地方。虽然说约书亚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呢，他带领以色列人走干地渡过约旦河，他面对这个耶利哥城的征战，我相信他一方面呢心里面是非常兴奋的，因为上帝刚用一个大能的神迹来显明他与他们同在。但是面对耶利哥城高大坚固的城墙，约书亚心中难免还是有一些焦虑。我相信约书亚这个时候呢，心里面的心情是一方面又紧张又害怕，但是又兴奋。正当约书亚在苦思怎么样攻陷耶利哥城的这样一个方法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迎面而来。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战士，更重要的呢，他已经拔刀出鞘。这个时候约书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来帮助敌人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常常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小时候有些时候玩一些游戏，我们要分组分成两边，然后呢我们常常这个玩游戏的就会问一个问题：你是那一国的呢，还是我们这一国的？假如说是对方的这个敌国呢，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消灭他，让他从这个游戏当中出局。 但是呢，假如说对方是我这一国的呢，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彼此互相帮助，在游戏当中呢取得胜利。那其实这样的现象呢，在政治上是格外的明显，特别是面对选举的拒绝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面对有些人问我们问一个问题：你到底是支持哪一个候选人？你要支持哪一个党派？你是站在这一边的呢，还是站在那一边的呢？支持哪个阵营的候选人有这么重要吗？到底大家在乎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在争夺领导权。当我们抢到领导权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更多的意志呢，可以贯彻这个我们的想法，让我们呢这个所想做的事情呢，得到更大的资源去完成。所以不单是政治人物赤裸裸的在争取领导权，其实在各种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都不断的在争取领导权。比如说圣经教导我们说，丈夫呢是妻子的头，对不对？但是呢，很多时候很多妻子非常聪明，他们说自己是什么呢？他们说自己是脖子。那头要怎么动呢？要看脖子呢那个方向要不要配合。所以说呢，我们呢在家庭当中呢，丈夫跟妻子呢不断的在争夺领导权。那其实我们在工作的场合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争取领导权。我们尽量要想这个往金字塔权力的顶端呢不断的迈进，因为当我们爬到金字塔顶端越高的时候呢，就代表我们越有权力，我们可以做很多呢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我们会得到更多的资源，我们有更好的名声。那其实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在参加一些非盈利的组织，甚至是我们担任志工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的群体当中，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在争夺领导权。虽然说志工是无给职的，是自愿付出的，但为什么还是要争夺领导权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我们会这个有自我实现的问题。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影响力，证明我们自己呢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证明我们是一个有能力的人。那我们不断的在争取领导权，当然很多时候不见得我们很想爬上那个最高的位置，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不想争取领导权呢，但是因着别人想争取领导权的缘故呢，他就要这个争取一些他的群众，争取他的一些支持者。所以有些时候呢，即使我们自己本身不想做老大，我们不想争取领导权，我们还是会面对这个问题。你是支持对方的呢，还是支持我的呢？你是哪一国的呢？我们常常被迫要选边站，我们要表态。我很喜欢美国总统林肯的一个小故事。当年林肯总统为了解放黑奴的缘故呢，他面对美国的南北战争，在战争相当激烈的时候，有一天林肯总统的部属就对他说：总统，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打胜仗，因为我们是站在上帝这一边的。你猜林肯总统怎么样回答他呢？林肯总统回答说：上帝是不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不太清楚，我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站在上帝这一边。林肯总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对圣经非常的熟悉。我相信林肯总统这样的回答表明他充分的了解约书亚记第五章13-15节的真理，他把他的领导权交托给上帝。当那个人回答约书亚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呢？第14节的后半节告诉我们，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从人的角度来看，约书亚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但是当以色列的军队的元帅碰到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时候呢，约书亚就交出他的统帅权，他带着他的军队加入耶和华的军队，他选择站在上帝的这一边。为什么约书亚甘心交出他的领导权呢？因为约书亚对领导的真谛有充分的了解。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带领方向，没有错，做领袖人必须要发号施令，决定要怎么做。但是发号施令的目的呢，不是要满足自己个人的私欲，获取自己更大的利益，也不是要作威作福。我们做领袖的目的是要结合众人的力量去完成使命，好让我们所带领的团体呢， 可以得到长远的幸福跟益处。领导不容易，说得更具体一点，领导非常的困难。两个人呢就会有两个不同的意见，三个人有些时候会有四种不同的意见。当你做领导的时候，你怎么样面对这一群需要不同、喜好不同的人，然后要把他们带往同一个方向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领导更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好不容易这个说服所有意见不同的人跟着你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当你有一天到达你们要去的那个目的地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原来你当初想的呢跟现实的状况不太一样，甚至呢你想的呢跟现实的状况是相反的时候，这个时候更容易让我们欲哭无泪。约书亚为什么甘心交出他的领导权给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因为约书亚是一个军人，他很清楚的了解主官负一切成败责任的这样的道理。所以领导的责任呢，这个真谛呢，不是享受权力，而是呢承担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不要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弟兄是家里面的头呢就洋洋得意，其实呢我们要感到恐惧跟战惊。请问亚当跟夏娃是哪一个人先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夏娃，对不对？但是当上帝要开始来找人算账的时候，上帝先找谁算账？上帝先找亚当算账。因为亚当呢是家里面的头，上帝呢是把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这样果子的这个命令呢是告诉亚当的。所以说呢，当出了问题的时候呢，上帝先来找亚当算账。所以说呢，做头呢一点都不好玩。当太太出了问题的时候呢，丈夫要负责任；当儿女出了问题的时候呢，父母亲要负责任；当属下出了问题的时候呢，他的上司、他的主管要负责任。当然，太太、儿女跟属下还是要为自己错误的行为呢承担部分的责任。例如夏娃呢，也要为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他要承担呢这个怀孕的苦楚。但是呢，做头的亚当承担了更大的责任。所以当约书亚面对耶利哥城坚固高大城墙的时候，他有没有把握打胜仗呢？他有没有把握攻破耶利哥的城墙呢？其实他没有把握。可是呢，当他把他统帅权交出来的时候，现在这个攻打耶利哥城的责任的成败由谁来承担？由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承担。十五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句话有没有听起来有点熟悉呢？是的，这是上帝在荆棘火焰当中呢对摩西所说的话。圣经呢把摩西跟约书亚两个人做一个很清楚的对比。在荆棘火焰的当中呢，上帝向摩西显现，然后告诉他他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然后呢要把他的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后来在回埃及的路上呢，上帝要摩西呢替他的儿子行割礼。后来当摩西回到这个埃及之后呢，他带领以色列人这个希望能够离开埃及，但是法老王不肯，上帝就施了十灾。在第十灾当中呢，就是这个逾越节的故事，上帝击杀了埃及地一切头生的跟所有的这个长子。法老遭受这么大的打击之下呢，不得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呢，法老王又很快的后悔，他就差遣他的军兵，最强大的军兵呢去追赶以色列人，要把以色列人再一次掳回来。当以色列人面对前有红海后有埃及追兵的时候呢，摩西开始举杖向这个海来祷告，红海的水就分开了。这是摩西的经历。那在约书亚记当中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要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的时候，他们先经过呢约旦河河水分开的神迹。然后过了约旦河之后呢，约书亚呢就先替以色列百姓行割礼，然后过逾越节。接下来就是这个约书亚面对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对他说呢，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圣经当中一个文学手法，叫做交叉平行的手法。 那这样的说法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约书亚呢，就是摩西的接班人，他有上帝的同在。约书亚跟摩西一样，都是上帝所要重用的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叫约书亚把脚上的鞋脱下来，这样的动作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代表尊敬，因为古代的奴隶呢，他们都是赤脚行走的，所以脱鞋呢代表臣服于上帝的面前，愿意做上帝的仆人。约书亚照着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吩咐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代表呢他不单用言语，也用他的行为来表达他愿意做上帝的仆人。脱鞋那个方面也表达分别为圣，因为呢鞋子沾染了很多地上的一些污秽跟尘土，所以我们一般人呢，我们进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把呢这个我们的鞋子脱下来，然后呢换上室内用的拖鞋才进到屋子里面。上帝对约书亚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请问这个时候约书亚站在哪里呢？这个时候约书亚站在耶利哥的平原，站在迦南地。我们知道迦南地呢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充满了偶像的崇拜，充满了很多私欲邪情的地方。可是为什么上帝去说这个地方是圣的呢？原来圣经当中圣的观念不在乎地方，不在乎物品，而在乎有没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地。现在上帝要透过以色列人来审判迦南人的罪行，把过去呢被他们罪恶所污染的土地呢夺回来。上帝盼望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呢可以秉公行义，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上帝对约书亚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今天也要对你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你的家庭是正的，你工作的场所是圣的，你的学校是圣的，我们的社会国家这片土地上是圣的。因为上帝乐于与你的家、与你的学校、你的工作场所、与我们的社会跟国家同在。你愿不愿意脱下你脚上的鞋子，降服在上帝面前，做上帝的仆人，遵行他的命令呢？当你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就要透过你施行奇事，让你呢成为祝福。当我们愿意输给上帝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的领导权交托给上帝，降服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呢，上帝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洁净的工作，然后呢，上帝就可以使用我们成就他的心意。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保罗这样说，所以弟兄们，为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呢，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知道这样的教导呢，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不单只是对传道人或是宣教师说的，这是上帝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挑战跟命令，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上帝，让上帝来引导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就把我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上帝，我愿意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从我做那个决定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30年，在这里我要向大家做见证说，我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做了那个决定，因为上帝给我的引导跟带领是远比我自己有限的智慧跟能力所做的更好的。这30年来我经验到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真的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托给耶稣吗？不论你现在拥有什么样的头衔，好不好？让我们把这一些呢都放在一边，因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今天要做你生命的主，做你的元帅，他要带领你过得胜的生活。就是此刻放手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吧，让他来引导你每天的生活，俯伏向他敬拜。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也是我们的元帅，你乐意带领我们天天过得胜的生活。主，是的，我愿意把我自己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你，求你对我说话，指示引导我每天当行的道路，也帮助我乐意遵服你的旨，遵服顺服你的旨意，好叫你所命定的祝福可以透过我临到我的家庭、教会、学校、职场跟国家。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